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4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长佩洛西8月4号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南韩领导人，他坚定表示美国支持南韩对北韩保持强大的震慑，支持南韩方面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作出的努力。佩洛西刚刚完成他对台湾的历史性访问，这次高调的访问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愤怒的北京当局罕见启动几乎所有宣传机器，向美国表达了严重的反对立场，甚至声称会不惜采取极端措施击落佩洛西的专机。佩洛西抵达首尔之后，在公开场合避免提及这次的台湾之行，显然是为了避免东道国因为他的到来而招致北京的压力。佩洛西星期四与南韩国会议长金振卓在首尔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对北韩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表示关注。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佩洛西和金振卓都未有接受记者的提问。声明说，双方对北韩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表示担忧，双方同意支持两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外交对话以及对北韩保持强大而广泛的震慑，以达成实际的半岛无核化以及和平。佩洛西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还表示，他同议长讨论了如何推动在地区安全、经济以及气候等问题上面的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在星期三下午结束对台湾的短暂访问。佩洛西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书面的声明，赞扬台湾是民主治理的典范，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阻挠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但是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访问台湾。佩洛西议长办公室在发表地点标注为是台湾台北的新闻稿当中公布了这份声明。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表示，他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该被视为是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他赞扬台湾是世界上最自由以及最开放的地方之一，是和平和安全的重要盟友，是经济生态的全球领袖，是民主治理的典范。佩洛西说，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台湾无法参与国际活动，但是他在台湾台北发出的这份声明当中表示，虽然他们亦都是会阻止台湾派遣领导人出席全球论坛，但是他们是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或者任何人前往台湾。佩洛西是25年以来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级别的民选官员，他的台湾之行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佩洛西星期三的声明当中说，在我们继续支持捍卫民主、反对该地区世界的专制的时候，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有关佩洛西议长声明的全文翻译，请留意美国之音粤语网。副国务卿谢尔曼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地区访问，本住伙伴和朋友的精神和南太地区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观察人士说，这次的访问是拜登政府为反击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的所做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谢尔曼在8月3号至9号出访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以及是新西兰。声明表示，在访问所罗门群岛期间，谢尔曼将会会见总理索加雅雷，并且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持久的关系。谢尔曼副国务卿的父亲马尔·谢尔曼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1942年8月美国和日本交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当中受伤。该场长达6个月的战役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反击日本侵略军的太平洋进攻行动的开始。纪念该次的战役亦都显示了所罗门群岛今日和未来持续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出人意料地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引发了周边的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以及盟友美国的强烈担忧。这项的安全协议可能最终让中国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而 所罗门群岛被视为是中国在南太地区扩张影响力的桥头堡。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多次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当地设立军事基地。白宫在星期三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二将会签署一项提振美国半导体产业、为半导体产业提供补贴的法案。这项法案将会加强美国和中国竞争的能力。法案指就是缓解持续的芯片短缺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汽车、武器、洗衣机以及是游戏机等各种的产品。由于继续受到短缺的影响，密歇根州东南部汽车制造商的成千上万部的汽车以及是货车仍然是缺乏芯片。作为美国涉足产业政策的一次罕见重大尝试，法案将会为美国半导体的研究以及生产提供52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法案还将会为芯片工厂提供投资税收的抵免，金额预计达到240亿美元。拜登在星期二表示，法案将会增强美国在生产半导体的努力。残忍的鱼翅贸易每年导致7300多万的鲨鱼成为牺牲品，虽然是中国对鱼翅的需求所驱动，美国水产公司亦都参与其中。根据美联社表示，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对一些美国公司提起诉讼，指责这些公司利用联邦及州法律的不同规定参与了有利可图的鱼翅贸易。佛罗里达州的丽天国际上个月在迈阿密联邦法庭被控将5666磅的运往中国的鱼翅标为是佛罗里达州断扣活龙虾。公司还被控从尼加拉瓜以及是百里兹获得外包的龙虾，并且伪称是佛罗里达的龙虾。公司附属于纽约市的一名美国华裔水产出口商，后者已经被控反雷斯法案。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以95票对1票批准瑞典及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扩大这个西方联盟并且反对俄罗斯发出的得到两党支持的强而有力的讯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星期三在参议院会场表示，有关北约的表决是一次非常之重要的表决，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来讲，芬兰和瑞典入盟将会使到北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考虑到俄罗斯的侵略，考虑到普京在乌克兰的不义以及无理战争，这个变得更为紧迫。拥有70多年历史的北约组织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保障着欧洲的安全，瑞典和芬兰的入盟申请必须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30个成员国的批准，通常是漫长的批准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中建交50周年在即，中国各地近日频传所谓文化抗战的反日事件。我们亦会报道中国人口在14五期间进入了负增长，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红利消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吓，福建龙田军用机场怀疑已经扩建完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亚洲的时候，中国在台湾对岸的福建平潭进行过实弹演习。近日美国军事媒体战区 The War Zone 就说，距离台湾最近的中共解放军机场建龙田机场似乎已经扩建完成，并且有改装之后的歼6无人机进驻。 分析人士话，解放军将龙田机场作为前进基地，配搭歼六无人机，系对台湾防空系统实施战略消耗。但亦有分析人士认为，改装过的歼六无人机已经并不符合而家中国大量生产无人机的成本效益。他们推测机场陈旧的老旧歼六机应该是作为动员用的飞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正在进行，中国方面表示，如果佩洛西造访台湾，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而与此同时，解放军自7月29号起一连六日在台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接连举行五场的军事演习，其中在最靠近台湾的福建平潭进行的实弹射击，亦都是中国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首度射击实弹。中国福建省经常是被视为是中共对台作战的第一线，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南寮最近是仅仅是125公里左右，但是平潭是没有机场，距离台湾最近的解放军空军机场就是福建龙田机场，相隔近170公里。美国军事媒体战区7月26号报道，根据美国商业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历时数年的龙田机场重大扩建工程似乎已经完成。影像当中出现的一支北约代号为侧卫型的战机分队，一架位在主路跑道南端旁的停机坪上面，旁边有一排四个加固的飞机掩体，另外有两架同样是喷气式战机停在两排已经是退役，但是极可能已经被改装成为无人机的歼六中间，而另外一些在围栏或者是围墙内的储藏室看来是有新土覆盖。战区的报道说，侧卫型战机已是歼六无人机的存在，表明了龙田机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是接近正常的运作状态。中国设法将各种级别的无人机整合到自己的行动当中，未来战斗机和无人机的搭配可能成为解放军作战很重要的层面。报道中说，在两岸冲突的初期，歼六无人机可以用来压制台湾的防空系统，虽然台湾的导弹库存并驾驶员分心而使战斗机容易受到攻击，若无人机在未来任何台湾防御的情景当中都绝对必不可少。今日龙田机场上面出现的虽然是老旧的歼六改装无人机，但是随着解放军在研制无人技术上面的进展，有朝一日可能会部署远比歼六更加先进的隐形无人战术战机。台湾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般预料自龙田机场起飞的解放军的战机大概是7分钟就会抵达台北的上空，它显然是一个前进基地，一个面对着台湾最前沿的军事基地，有利于解放军对台进行轰炸以及是空中作战，进一步为跨越海峡中线以及是高强度的后勤整补和兵力投送做准备。他说，根据军事观察家的分析，解放军已经具备突穿第一岛链的能力，正往第二岛链实现战略投送的目的。如果解放军突穿第一岛链，他的整个军事行动又可以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之间活动的话，就可以实现他战略拒止的目的，防止外国势力介入。在这个时候，面对着台湾海峡最前沿的龙田机场前进基地，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力对美国之音表示，龙田机场扩建完成之后，有助于解放军控管整个台湾海峡，尤其是近年来美中关系的变化，使到美军对于中国周边海域以及空域加强侦察，解放军亦都相对应感必须要将兵力往前推进来做一个的反制，并且将它纳入作战准备的规划。王信力表示，亦即是说， 未来如果话享有产生所谓嘅台湾海峡封锁作战嘅呢种样态，或者系要针对美军机舰通过台湾海峡海空域嘅时候，都会有相应嘅共军机舰嚟做一个反制。喺嗰个时候，我哋就睇到龙田机场可能会产生嘅作用。台湾前空军副总司令张延廷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中国距离台湾600公里里面有59个机场，在距离台湾最近的龙田机场部署1600无人机，是为了可以在战争初期就先利用无人机进行对台战略消耗，消耗台湾防空飞弹的库存，或者是暴露台湾重要的军事设施位置，或者是可用无人机实施自杀式的攻击，摧毁台湾的雷达、机场、港口等重要的设施，对解放军而言是废物利用。张延廷表示，战略的价值是消耗战，战术性价值是我们，尤其是固定的基地以及阵地实施破坏、摧毁。分析人士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争，中国希望速战速决，尽快让台湾屈服、投降或者求和，好让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来不及是反应和介入。相反，台湾希望能够打持久战，直到外力介入奥运，可以是中国的攻台准备，向来就是以消耗台湾防备能力作为建军作战的主要想定。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李正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改装之后的1600无人机相较现今其他战机的飞行速度慢，而且是体积又大，很容易被台湾的防空系统掌握，甚至是击毁。但是就是因为它易于掌握、易于攻击、击毁，所以在两岸冲突的前期，如果解放军出动大批的无人机，将会大量消耗台湾的防空系统。因为导弹的库存量毕竟是有限，尤其是台湾是全世界防空系统密集度数一数二最高的地区。李正秀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防空一旦因为这样无止境的消耗而减弱我们的空防设备的话，紧接下来中共另一波的飞弹攻击就有可能随之而来。虽然歼六在2006年即是已经从中国空军退役，过去曾经有消息传出退役后的歼六将会改装成无人机，但是直到2013年12月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首次曝光歼六战斗机改装成无人靶机的影片之后，改装后的歼六终于被证实存在。不过龙田机场停放的是否就是歼六无人机仍然存在疑问。王信力认为，中国当时改装歼六无人机有当时的时空背景，但是现时中国无人机已大量生产，是否还是需要去改装老旧的歼六战机值得商榷。而且改装飞机并未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要从高速战斗机变成无人机，从飞机操控的修改到远端操控的修改都有困难度。解放军直接使用新式无人机来取代改装无人机，从成本效益考量会比较是节省。他还说，因此龙田机场停靠的一排歼六无人机不一定就是歼六无人机，因为卫星照片看到的飞机，除非有人员情报的辅助或者是中共官方的声明，否则难以验证。他推测说，这些还是摆在地面上陈列的老旧歼六飞机，有可能是在检整之后堪用的状况之下，成为平时的封存、战时启用的屏风战体的动员机。王信力说，如果真的是要用到这些，这个就是表示中共他面临的大规模战争就好像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现时大家都在找比较早期的战机比乌克兰，显示说这些战机仍然有它的价值存在，只是看它面临的战争形态跟形态是怎样才再来一局的动员。王信力表示，因此解放军的空军动员部队有没有包含战机这个部分是值得关注，如果有是找回一些地面工作人员或者是导弹发射人员回来受训，这样就有可能是为歼六、歼七、歼八等太除的战机 培訓未來空軍的動員部隊的飛行員。因此這些老舊飛機有沒有飛行航跡或者是飛行的信號，亦都是一個觀察重點，可以透過這些情報來佐證解放軍空軍動員部隊是否是有動作。龍田機場距離台灣雖然是有170公里，不過台灣方面亦都並非毫無反擊的能力，相反台灣雄風二E導彈的射程可以達到600公里，增程型可以達到1200公里，福建龍田、惠安機場都是在台灣導彈的射程範圍內邊。不過廖天威提醒，中國的軍機數量有1571架，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世界第一的美國的2700架。台灣的角色戰機則是288架，和共機的數量相差數倍之遙，亦都使到台灣西半部的機場直接受限。如果台灣要能夠進行空中反擊的話，這樣台灣西部機場在解放軍第一波的飽和攻擊之後，要能夠存活下來並且保存能量，才得以發揮反擊能力去摧毀中共的機槍。他說，我們當然不能夠設想他一定就會萬劍齊發，所有的軍機都升空，這個亦都不可能，作戰的空域亦都有限，但是他可以分批次來，所以我們要在被轟炸存活戰力有限的情況之下去反擊。我必須要講的可能性是少，但是我們當然可以爭取這樣的存活的空間。廖天威說，這個亦都是為什麼近年美軍要求台灣在高速公路戰備道進行戰機起降，驗證戰力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如果解放軍從龍田、惠安甚至是江西的南昌機場就將台灣陸軍國軍，還能夠保存戰力到高速公路的戰備道。廖天威說，但是戰備道不單止是戰機起降而已，還是要幫飛機加油才能夠是掛彈，屆時必須要將南北向的車流阻隔出一些的區間，但是亦都很可能就成為共軍下一波的攻擊重點，到時台灣的公路運輸又癱瘓，所以台灣可以存活反擊的空間其實是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陳軍台北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受到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走低的因素影响，近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续下跌。中国国家卫健委8月1号公布，十四五亦即是2021到2025年期间，中国将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少子老龄化将会成为常态。有评论认为妇女权益未受保障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8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文说，随着长期累计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会进入负增长阶段。文章说，育龄妇女生育率意愿持续走低，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同埋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是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中国多个省区市近期先后公布去年的出生人口数目，不少省份的出生人口都创几十年来新低，只有广东省的出生人数超过100万。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说，人口负增长对于中国来讲绝非好消息。
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陆军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快速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不慢，整个社会只会保持充足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停止增长，提前进入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讲，想话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早日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负增长会增加阻力。尤其中共当局一直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甚至整个国家提前步入老龄化，对于实现这个目标亦都会构成相当的阻碍。中国国家卫健委预计， 2035年前后，中国会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即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三成。
如果跟正常国家比起来的话，它的劳动力可能更少。在
陆军话，如果同正常国家比较，中国的劳动力可能更少。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老年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老年人的情况也都会比其他国家更差。老年人的权益未受保障，导致他们在经济发展失速的情况下，经济和医疗状况比起其他国家会更加没有保障。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数据，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人数是 1.64 个。陆军认为权益长期缺乏保障是不少妇女对生育犹豫的主因。
未婚未育的女性，她们在求职的时候呢，往往就会被雇主。
陆军话，未婚未育的女性在求职的时候，往往被雇主另眼相看。她会担心你被录用之后，你去到她单位会休产假。进入二胎化、三胎化之后，雇主就会问她已经生了几多个细路。如果她答话只是生了一个细路，那就意味她可能还会生二胎、三胎。将责任归咎雇主是不公道的，因为政府应该通过生育保险或者为育龄妇女提供更多支持，减轻雇主的负担和压力，令到他们无后顾之忧地录取育龄女性。21世纪经济报道7月31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访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表示，人口负增长意味资源动员增量减少，人口红利会转向改革红利，未来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消费，财政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会更为重要，财政支出会更贴向民生社会福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亦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面临见底。
以前是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嘛，从比喻来讲，就是种田的人多嘛，吃粮的人少嘛。
刘孟俊话，人口年轻的话，打个比喻，种田的人多，吃粮的人少，储蓄增长速度会比较快，转换成投资的动能。现在人口老化，是不是开始要吃政府或者是自己的退休保险或者是自己的退休金呢？年纪大了之后，储蓄累计速度会减慢甚至是倒退。刘孟俊说，人口老化会对医保、住屋甚至是基础建设构成压力。最大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当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疫情冲击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收入锐减，所以很多的那个家庭。
刘孟俊话，疫情冲击之后，好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好多家庭要依赖政府去接济。中国尚未建立比较完善嘅社会保障体系，人口红利已经大幅消退，甚至依家仲人口负增长，咁可能会导致时间紧迫。中国拥有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推动一胎化的时候，当局并没有同时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的退休体制，这个也是时间紧迫的成因。去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比2020年少了138万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和中国即将在9月建交届满50周年，两国正在磋商。在8月上旬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两国外长会谈。不过中国各地近日的反日情结再度高涨，网民近日指责日本有文化入侵。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说，中共今次操控民情反日是为了向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企业施加压力，希望能够间接影响日本政府带有抗中意味的对台决策和修改宪法等有关的立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北京地铁王厂站一幅大型壁画《集市童趣》近日在微博等社媒平台成为众矢之的。部分北京网民反映，画作描绘的是老北京的风情，但是画中的孩童却是有着吊眼、宽眼距的日本人的特征。而画中的男子不单止是拎着是女用的皮包，还以兰花指画手机，并评为是画风怪异，毫无美感。更加敏感的就是不少的网民指控该个壁画窝风十足，因为画中人是留着武士头，孩童真是守举日本标志的鲤鱼旗，整体的画风偏向于日本的浮世绘。面对着中国网民的恶评不断，北京地铁公司被感受到压力，7月29号对外宣称已经开始展开调查。这个只是近期中国各地引爆的多宗反日事件当中波澜最少的一宗。最早掀起中国网民反日怒火的是7月21号网络爆料称，位于南京的原庄寺竟是供奉有四名在二战当中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战犯牌位。消息一出，网民达哥声四起，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不敢相信发生在南京，这个就是灯下黑。另外有网民质疑在南京搞战国神社分社。针对网民的愤怒，官媒随即是跟进报道，央视网评隔日就发文高呼勿忘国耻，并且说供奉战犯的行径令人发指。而共青团中央即是在微博发文痛斥此行为数典忘祖，可耻可恨。而另外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亦都同声要求官方彻查。当日南京市公安局迅速地逮捕并且侦讯供奉牌位的女子吴亚萍，并且以寻衅滋事罪名对她进行刑拘。根据官媒揭露的侦讯内容，具有居士身份的吴亚萍声称她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因为读过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之后长期噩梦不断，为求解冤释结，他先至是上到依宗教礼俗供奉日本战犯的牌位，而且自2017年底至今供奉近五年。但是他过于单纯的讲法无法平息众怒，随后原庄寺主持不单止是遭到撤职，就连南京市多名的宗教局官员亦都遭到惩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讲法师7月27号更加是在一场致辞当中直指，供奉战犯为损害国家利益、伤害民族感情的恶劣事件，令佛门蒙羞，为全国佛教界敲响警钟。他还呼吁佛教界要以刮骨疗毒的决心落实全面从严治教要求。供奉战犯争议余波未平，数日之后又有网民接连举报，网络视频平台哔哩哔哩是简称 B 站，正在是筹备充满日本风情的夏日祭活动，从山东菏泽到云南，总共计有20个站点21场，再度引发民意沸腾。虽然业者澄清该个活动实为是动漫二次元同好的聚会，跟日本无关，但是由于各地酒店先后表态并且取消租借场地， B 站只要是在7月中旬改为是中国风活动。中国全国少工委平台未来网指出，全国多地取消夏日祭活动跃上微博热搜话题，并且获得逾1600万的次点的月点阅，而且留言讨论区高达 78% 的网友认为夏日祭伤害了中国民族感情，仅仅是有 11% 的网民认为这个活动只是单纯的动漫展，看似是各自独立的几宗反日事件密集发生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石之后的敏感时机。而另外即将争取第三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可能在11月举行的G20 峰会当中首次同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是面对面会晤。对此 位于高雄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会长郭玉仁系判断，呢啲嘅民间反日事件背后系有中共刻意操控民族主义嘅影子，要为开展中日新局作铺垫。佢话安倍晋三过世之后，中国明显减缓对日嘅军事以及外交对峙，以避免喺敏感时刻触怒日本嘅右派势力，但系转由操作民意嚟间接释放信号。郭玉仁对美国之音表示，等于有一啲嘅，亦都系肯对日本企业做示警。如果日本现行嘅政策，包括挺台亦都好，要对中国发言强硬，甚至系于要同中国作竞争同埋对抗，呢、这个对响中国嘅日本企业系极其不利，对日本企业系施压，令佢哋可以间接咁去影响岸田文雄。在这个动机之下，中共所采取的手段是另外一个观察重点。从原装置的排位、夏日祭到地铁野耳的壁画，引导舆论走向的共同引线是民间对日本文化入侵的质疑。部分中国媒体评论指控，日本动漫所表达的日本神道文化正在慢慢地侵蚀中国青少年的心智，它的程度比传销洗脑更可怕，让年轻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日本文化。除了传媒的推波助澜，各地近几年修建的日本风情街以及是 B 站近期的夏日祭活动都在洗脑中国人，防不胜防。部分网民积极发文呼吁文化抗战，还有网民在地图上标注着夏日祭活动的所有地点，讥讽他们串联起来的轮廓就好像一幅日本地图。对此，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最新一波反日情绪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共的仇恨教育。他说这个对于成长在文革时代的他来说并不陌生。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中国官方的一些媒体主要是中宣部，就会将这个的舆论宣传推向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这个是中共整个的洗脑工程的冰山一角。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文化入侵是一个洪水猛兽，当然如果你将很多的事情是串联在一起，你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王健说，在互动的媒体时代，中国网民看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官方宣传机构，也是中宣部推送而来，目的是在这里操控民意。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近年来类似仇日情绪当中的受害者往往不只是在华的日本人，也都有中国人。回顾2012年9月中旬，日本政府从民间持有人手里面买回钓鱼岛，日本所声称的尖角诸岛的决定引发的中国多地反日游行，并且演变成骚乱，导致游行周边的日本料理店、服装店到相机卖场，同日系汽车全部遭殃是被炸。当年在一片混乱当中，一名丰田汽车的车主和抗议的人士发生冲突，遭人以 U 型锁系攻击，导致了四级伤残，打人的男子直到今年四月才刚是出狱。但是类似的暴行随着中国仇日情绪的升温，十年后的今日再度一一上演。吴亚平供奉战犯争议之后，一名南京市民7月25号在原装置门口是小便泄粉，引发了网络关注。而另外据中国网媒报道，夏日祭野耳之后，各地的动漫展接连传出有民众派人殴打装扮成日系动漫人物的角色扮演者，甚至是投喂在这个角色扮演者的食物当中发现刀片以及针，虽然相关的信息并未有见诸于官媒的报道。对此，位于中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事隔十年，而且是事发细节不同，但是背后同样是看到官方默许的影子。陈永峰说，中国民间要办事情的话，官方没有答应或者许可的话，很难。 好似之前唔理係燒日本車還是係反日嘅遊行，基本上後嚟都知道咗係官方嘅許可之下，可以講如果喺中國要反日嘅話，冇共產黨或者係官方嘅認可嘅話，好難做得起嚟。不過位於日本東京、長期專注日中關係嘅專欄作家野島剛係真係有唔同嘅睇法。他認為長期對台友好並且呼籲對中國警戒的安倍晉三身亡之後，日本政府裏面再亦都沒有人有好像他一樣的號召力，因此深知過中道理的中國政府現時是正在積極地佈局拉攏日本而非還生截斷。他說過去中國官方控控的群眾輿情效率是極高，但是進入手機簡訊亦是社媒的快速傳播時代，管控的難度加大，尤其中國的小粉紅是甚至攻擊失控，可能惹來官方懲處，唯獨罵日本或者是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是最萬無一失的發泄管道。因此儘管是美中關係惡化的前提底下，中國政府主觀上打算和日本發展穩定的關係，但是網絡民情卻可能偏離正軌的發展。野島剛是對美國之音表示，網絡的民意年輕人都不在意這種共產黨的想法，因為他們對政治外交不太了解，所以他們想要攻擊就攻擊，想要罵就罵。對日本來說，雖然大家的輿論是不高興，所以岸田政府改善中日關係的正當性空間越來越少。位於台灣新北市的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特聘教授何思鐵系亦都同意，中國官方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仍然抱有期待，從安倍晉三系遇石之後，中共高層高調調研亦是哀悼，可以判斷出中共是並不想將兩個關係弄僵。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大陸在利用這樣的愛國心的時候，基本上亦都是小心翼翼。為什麼？這個裡面除了是有中日關係的一個思考之外，更加重要的還是有一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國大陸當然亦都會以維穩作為一個考慮。各界對北京如何操弄反日情或者是有不同的分析，但是時事評論員王劍提醒，網絡科技促成中國文字是漸開，不少中國年輕人現時已經是變得成熟，而且是見多識廣，因此未來中國政府管控以及操弄輿情的效力可望是逐漸降低。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文東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以及社区市集，发挥香港人的灵活创意，令到有共同理念的小店延续社运精神。最近有黄色社区市集的档主被海关指话货品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并且被带走。市集负责人话，营运市集已经预计会承受有关的风险。不过最近情况恶劣，多个商场的业主不愿意出租场地营运黄色社区市集。负责人就担心国安法之下引起了业主的寒蝉效应，影响营商环境。目前在旺角营运的市集可能是最后一次，租约到今年9月约满之后可能会停止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地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
以往香港农历年宵花市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多年来亦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和社会气氛的缩影。至到2020年鼠年农历新年，当局以反修例运动影响社会气氛为理由，禁止年宵花市售卖创意产品，有团体发挥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这些年宵市集后来衍生为黄色社区市集，以短期租约的方式在各区的商场等地方营运。由2020年开始成立社区年宵市集的良知联盟，7月中开始和旧疆媒体在旺角一个商场合办隐世市集，主办单位上个星期三即是7月27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 有海关人员到市集其中一个摊位影衰咪，假装顾客购物，其后表明身份指接获举报，怀疑摊位部分商品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带走男档主和一名女职员。被海关人员带走的男档主 Alex 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30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售卖的产品全部都是二次创作，海关人员经调查之后到目前为止仍未正式作出检控。他坦言继续经营摊档会有心理压力，他选择为了自己的良知继续发声。
在19年之后，全香港的真正的香港人都已經感受緊，一直感受緊呢啲壓力嘅啦，已經。咁啊，當然有好多人會選擇唔再出聲，會去順從，會去點樣樣。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嘅權利嘅，嚇。咁我覺得自己要有啲嘢，要為咗自己嘅良知去發聲嘅話，就會繼續做落去。
Alex 表示，去年7月1日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表达和创作自由受到很多规限。他强调摊档售卖的产品都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做二次创作，他们亦都会配合海关的调查。一日还未正式起诉，还未有法庭判决的时候，他仍然觉得有发声的空间。
一直以来，现在近几年这个香港的社会环境的转变啦，言论自由啊，表达思想自由的收窄啦，咁大家香港人都感受得到噶啦。我哋继续坚持落去，就是希望仍然俾大家香港人仲睇到，你哋仲可以有权利去选择，仲系有得拣嘅。
同 Alex 共同经营摊档的网台 Free Hong Kong Media 创办人姜牧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据他所知，今次引誓市集的负责人多次在签署租约之后临时被业主终止租约，担心市集售卖的货品有违法风险。他认为在香港这个时代当中，难得还有人坚持打着黄色市集的旗号去经营，因此继续在市集里面经营摊位。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还依然是打住呢一個旗號去擺市集咧，係好難得嘅事。我知道呢一個地方啦，雖然喺旺角啦，但係銀城廣場呢度咧，其實又唔係地鋪位置啦，咁樣可能真係會少啲人行啊咁樣。但係我哋都已經唔係諗緊個人流問題，而係諗緊嗰個嘅係一個立場，或者係即係仲依然有人堅持嘅話，我哋都要嚟支持咯。係啊，咁所以我哋都今次就見到呢個引誓市集咧，佢係成功地係租到呢個地方啦，咁我哋都不遺餘力，無論有客冇客，即係我哋都係即係風雨之中依然係站在一起咁樣咯，係啊，所以我哋都繼續擺呢個市集。
姜牧师表示，他们的摊位主要售卖自家设计的口罩，和一些同屋企人因为社会运动断绝关系流离失所的学生，他们手作的蜡烛在摊位寄卖，所得的收入作为学费和生活费。记者问及会不会担心摊位售卖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延续社运精神有关，会被亲中传媒追击或者再被举报，姜牧师回应表示，他们的网台没有中文名， Free Hong Kong Media 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做对的事情不能够担心太多。
有些人看 Free 是免费，有些人看 Free 是解放是自由，即是在笼里面的人看到这个字的感觉就当然会特别一点的，即是一种，但是我们的媒体的确是免费看的。係咯，不過其實我哋個台個名咧都有一樣嘢係有個意識係想帶出啦，即係呢個係自由啊，並非免費嘅嚇，咁樣並非係廉價。咁就至於你話會唔會擔心人哋要追擊我哋啊點啊？其實我都被追擊慣㗎啦。我本人亦都收過一啲類似係大公文匯嘅記者嘅電話，係扮一啲國家情報人員咧，係嚟到係問三問四啊咁樣。我哋唔係做錯事嘅人，我哋唔應該去驚嘅。如果我哋連做一件啱嘅事都要去驚嘅話，咁我就有愧於我嘅信仰。
至於海關人員上個星期三到場的調查行動，姜牧師表示，據他的觀察是針對某個卡通人物的二次創作產品，他認為是相當可悲的現象，失去了香港多元和包容不同聲音的特色。
主要呢就是在現場就收曬所有疑似是維尼的公仔的 T-shirt 嘅，或者相關商品。咁其實都幾明顯地係佢係針對緊某一個 image 或者一個二次創作嘅一個形象嘅嘢咧，係去到進行拘捕啦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可悲嘅現象，因為香港本身係一個多元嘅城市嚟嘅。咁而且係香港呢個地方咧，係應該係要包容唔同嘅聲音。無論你是黃絲、藍絲、小粉紅、冇立場、躺平又好，乜都好，你都是可以有你的意見。
姜牧師又表示，感覺上香港在國安法實施之後，言論和表達自由受到影響，而新任特首李家超上台之後，強調香港享有的新聞、言論等自由不變，但是海關的調查行動令人覺得相當諷刺。
感覺上國安大法已經在香港實行了，而現在新上任的特首也都說會是應答應會有新聞自由等等相關的自由是會繼續的，所謂馬照跑舞照跳，現在買件 T 恤都是要被人拉的，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諷刺的世代。
記者問及原定7月中舉行的香港人書展，主辦單位表示在開幕前夕收到業主以違反租約為由臨時終止租約而告吹，隱世市集亦都經歷過多次被業主退租的情況，是不是反映國安法下香港營商環境受到影響？姜牧師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有黃色市集的負責人主動要求檔主收起社運有關的產品和文宣等等。他認為香港的營商自由有受到影響，對香港的國際形象亦都可能有負面影響。
香港本身的營商自由或者經商自由這件事呢，的而且確是很有影響的。即其實除了香港人書展之外，還有很多就這樣隱世市集，他自己都有經歷過數次的是一個臨門一腳的事件，希望是叫做堅持這個社運精神的一些的是搞手呢，他們都不敢，即直頭他們會叫啲檔主是收埋一些跟文宣有關的是商品。咁呢樣嘢其實我係好唔希望見到嘅嘢嚟嘅，即係我都係嗰句啦。既然香港係一個國際都會，即係就算內地都係咁講噶啦，係嘛？東方之珠係嘛？咁亞洲之都咁樣，咁但係到最後 turn out， 原來我賣件嘢都係有問題嘅，或者我擺個市集又有問題，搞個書展又係有問題，咁點樣國際都會呢？
由2020年開始成立社區市集的良知聯盟成員 Ann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第五波疫情逐漸穩定之後，很多商場業主都開始加租，他們物色場地續辦隱世市集困難重重，也都遇到很多業主臨時取消租約，但是他們仍然續辦市集，是希望給同路人和消費者有舒適的購物空間。Anna 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引起業主寒蟬效應，影響營商環境。
可能你只是擺一啲嘅貨品出嚟，佢就可以拒絕你。咁呢個係咯，好影響咗個自由咯。即係譬如有一啲貨品，可能你擺出嚟，其實都真係唔會俾人告噶喎，冇人講過呢幾個字擺出嚟係犯法噶喎。咁但係就有好多寒蟬效應啦，即係啲業主自己驚咗先啊。
會唔會可能香港人都變
咗係
一個敏感詞咧？
係啊，都會啊，即係曾經有檔主都有問過我我賣香港加油字眼嘅產品得唔得㗎咁樣？根本依家嗰條界線係大家覺得，咦，好似越褪越厚咁樣啊！
Anna 又表示，目前在旺角營運的市集可能是最後一次，租約到九月中屆滿之後，可能會停止運作。
點解揀九月十二呢？當初因為我哋無論點都好啦，都想同大家過埋今年嘅中秋。 中秋我哋係象徵一個團圓嘅日子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度有個地方可以大家去團圓下、相聚下咁樣。咁所以無論我哋九月十二號之後係會繼續有定係冇咗都好啦。咁就希望今年大家可以多啲人一齊嚟去團聚下咯，喺個市集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负责网络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在上礼拜说，从已经被广泛采用的底层协议到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正在面临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商务部负责通讯和信息事务的助理部长艾伦戴维森在出席当日举行的美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年会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挑战。他说他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到那些通常是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美中之间的全球互联网管理模式之争由来已久，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两国各自倡导的自由开放和主权模式之争可能会更趋激烈。中国最近将一个国内年度网络论坛升级为国际组织，名称一字未改。已经举办了八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个星期再次举行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不过此时的大会已经更加名副其实。至于肩负有建立国际网络组织章程，彰显中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中大国担当的重任，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一份研究报告对全球网络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严重警告，称美国旨在促进自由和开放互联网的政策乏善可陈，中国等威权政府已经在加紧部署美国网络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上个星期的报告之中悲观地预计，开放安全和可靠的乌托邦式的全球网络愿景不单止目前看来并不成功，未来亦都不太可能实现。中国并没有公布世界互联网大会创始成员的名单，亦都没有签署组织宪章，但是官方新华社报道称，初始会员包括来自六大洲近20个国家的机构、组织、企业和个人，其中甚至享誉全球的互联网领军企业、威权行业机构，甚至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这些是中国提高它在全球的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的一次尝试。德国智库马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黎贝卡·阿尔切萨蒂话，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世界互联网大会自从2014年开始举办以来并不是很成功，很少吸引到国际上重要的参与者。上一次有外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到场出席会议还是五年前的事，当时苹果的库克和谷歌的桑达皮查伊曾经到乌镇捧场。阿尔切萨蒂指出，除了意识到极需提振这个平台之外，北京还看到了民主国家正是加强网络空间民主模式的建设，因此中国在这个时候将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向国际制度化时机并非巧合。今年四月在美国的倡议之下，6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份互联网未来发展宣言，承诺致力于民主价值观，促进全球网络空间的民主和以人为本的愿景。这份宣言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互联网治理领域中来自中俄的替代的模式。此外，美国参议院已经高票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指出中国通过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手段推动拒非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该法案敦促政府采取促进和鼓励开放、可靠和安全以及多利益攸关方的网络治理模式。阿尔切萨蒂说，所以 他目前认为北京看到了民主国家加紧为网络空间建立民主模式，而不是中国认为的符合其利益的模式，所以他认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面是一种的反攻。以上是美国之音孙成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